在胡锦涛参加二十国首脑会议之前，中国政府搞了个小动作，宣布将要开始调整人民币汇率，也就是人民币将要升值。在会议开始前几天，确实让人民币小幅度的升值，换来了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片赞美声。奥巴马甚至声称为此而改变大会的议程。可是好景实在是太短了，仅仅几天的时间就传来了中国政府大量收购美元压低人民币的消息。为什么在国内通货膨胀严重，同时面临着对外贸易战的紧要关头，不升值人民币以便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贸易战，反而加重通货膨胀，同时又加剧贸易战的风险呢？这种不通情理的做法很耐人寻味。从奥巴马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的消息的反应异乎寻常的快来看，中共可能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收买美国政客的能力。升值只持续了一天就开始贬值，直接就打了中共的朋友一记耳光。美国国会和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没有为此而减少，人民币升值仍然是二十国首脑会议压倒一切的话题。美国国会仍然在推动严厉制裁中国的议案，无论人民币是否贬值，中国对美欧的贸易仍然会快速的下降，而且进口还要多支付外汇。为什么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呢？为什么明明是对中国经济有利而且又皆大欢喜的事情，偏偏要拉着不走打着倒退呢？这里面牵涉到究竟是谁得利谁受害的问题。国家和社会得利，而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不得利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被放在了一边，甚至让国家和人民受害也在所不惜，这就是专制国家政治的特点。人民币升值会造成大量的外汇账面损失，谁来为此负责呢？当然是正在用国家的钱炒作外汇的一些机构。这些机构是谁的呢？是贪官污吏们的亲属，他们靠着替国家炒作外汇赚得富可敌国，但他们绝不愿意承担损失，而且他们有能力左右国家政策，避免个人的损失。这时候他们的利益就远远大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了。人民币升值的直接效果是出口减少，进口增加，扩大了的国内市场补充了正在缩小的国际市场的不足，既可以减少贸易摩擦，又可以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入，还可以降低中国社会矛盾的风险。但是一些靠着残酷剥削工人的出口商们只好减少他们的收入，这是他们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。令人非常遗憾的是，这一小部分中外商人的权势远远大于中外劳动人民。在中国人民没有选举权的情况下，这一小撮资本家的权势几乎是无限大，所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不在中国政府的考虑之中了。中国人民就只能在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同时，在为中外资本家赚取超额利润的同时，过着贫困的生活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经济，也和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中国过度发展的对外贸易所造成的不平衡，不仅损害了中国社会，也损害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。这个不平衡的一个后果就是发达国家的进口超常的增加，而出口却受阻，巨额贸易逆差就意味着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债务的增加，积累起来就是现在的经济衰退。民主国家毕竟不同于专制国家，人民的选票还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。当人民意识到利益受损害时，政治家们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，这就是越演越烈的贸易战的原因。虽然有一些可疑的政客在极力为中共和大企业辩解，企图东拉西扯浑水摸鱼，但是舆论还是越变越轻，问题已经到了无法掩盖的程度了。现在有两个选择放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，好的选择是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，平衡贸易，同时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，结果不仅可以减低通货膨胀，还可以缓和国内外的尖锐矛盾。坏的选择是保持较低的汇率，继续加剧国内外的矛盾，国内人民的仇富心理扩大成政治情绪，导致社会动荡，国际的贸易壁垒导致出口大幅度下降，再加上通货膨胀，结果是经济崩溃，天下大乱，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 共产党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很多朋友都估计，以共产党独裁利益集团的规律来看，好的选择可能性不大，他们多半会选择崩溃，就像大多数赌棍一样，明知道会倾家荡产，还是会一往无前地走向破产。